欢迎翻嚟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美推迟疫苗接种，最后期限为1月4日。联合国粮食机构10月世界粮食价格创落10年新高。20国承诺停止投资海外发射燃料计划。东岸选情失利，民主党党鞭认为系应该走出舒适区。美国劳动生产力3季度暴跌5%，为40年嚟最严重下挫。以下是详细内容。白宫星期四公布了接种新冠疫苗的新规则，这些规则适用于有100名或更多雇员的美国公司，要求这些公司的员工在1月4日之前完全接种疫苗，否则将至少每个星期接受一次检测。白宫还公布了类似规则，适用于参与联邦医疗保险和联邦医疗补助的设施所雇用的医疗保健人员。按照这些由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发布的规定，各部门必须允许雇员请假接种疫苗。规则还要求未接种疫苗的员工在工作场所戴口罩。而由于美国数个行业团体致函政府，要求政府将疫苗接种的最后期限延迟至节假日之后，因此白宫官员宣布将包括联邦承包商在内的所有联邦政府公务员完全接种中共病毒疫苗的最后期限由原定的12月8日推迟到1月4日。一名白宫官员说，不遵守规定的雇主有可能面临每项违规最高达$14,000的罚款。按照这些政策，员工可以出于医疗或宗教原因而申请豁免。数十名共和党议员表示反对疫苗强制令。麦克布劳恩参议员率领40名同事试图对这项政策提出挑战。布劳恩在星期三的一项声明中说，他们正在按照国会审议法，亦就是国会废除行政分支某项规则的官方程序，采取正式步骤以驳回和废除对民营雇员实施的疫苗接种强制令。布劳恩是参议院有关就业与工作场所安全的一个小组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他说，拜登行政当局的这项规则是严重不当地侵犯了应由每个美国人来做的个人医疗决策。拜登今年9月颁布了范围广泛的疫苗接种强制令。拜登说，新冠病毒已经夺取了75万美国人的生命。他说，最新要求目的在于保护人。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食品价格指数一直在度跟踪全球贸易量最大的食品国际价格，上个月的平均指数为 133.2 点，该指数在10月份上升了 31.3%。上升主要源于谷物和植物油价格飙升，其中植物油价格在10月飙高 9.6%， 为有记录以来最高，谷物则比上月贵了 3.2%。同一年前相比贵了 22.4%。 至于另一些粮食，包括肉类和糖，则在上月录得下跌，米价仍未见大幅波动。粮农组织表示，预计世界谷物产量仍将创历史新高，但将落后于预计需求，导致预计谷物库存下降。高昂的食物价格将令到受疫情影响的人生计更困难，以及恶化全球饥荒问题。日前，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呼吁富豪捐款解决全球饥荒问题，并点名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以及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说只要马斯克拎出2%财产约60亿美元，就能够令43国4200万人免于饥饿死亡。不过这种说法随即遭到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DeepKill 创办人电机博士戴维质疑，2020年世粮署编列84亿美元的预算，点解冇办法解决全球饥荒问题。马斯克在推特回应，如果世界粮食计划署能明确列出这笔资金能够如何解决粮食问题，自己就立即卖股捐款，并要求世界粮食计划署立即建立系统，以便俾民众能够了解金钱流向。不思利于是4日在推特上公布解决饥荒计划概要，提到需要66亿美元的初步用法。 并盘点出世界各大洲与十个主要国家面临整合粮食安全阶段分类中粮食短缺第四阶段紧急状态以及第五阶段灾难状态的总人口数。他还表示未来几日就会公布一份更详尽的计划。根据全球碳计划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全球碳排放正在度回升到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其中中国所占的份额将增加到总数的近三分之一。科学家说，这项发现将成为聚集在 COP26 气候峰会上的世界各国必须面对现实。20国集团10月已同意将停止提供海外未减排焰煤电厂新的财务支援。4号在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做出的20国承诺，是这类声明首次纳入石油和天然气相关计划。这份承诺除了有丹麦、意大利、芬兰、新西兰、埃塞俄比亚、哥斯达黎加、冈比亚和马绍尔群岛等国签署，还加入欧洲投资银行和东非开发银行等5个金融开发机构。联储方在宣言中表示，我们将在2022年年底前停止对国际间未减排的化石燃料产业提供新的直接公共支援。未减排指的是未配备技术弥补中和吸收自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际能源总署曾表示，全球若然要在2050年之前达成净零碳排，有必要停止对所有化石燃料供应计划提供投资。根据科学家说法，若令地球平均气温高于工业化前水准限于摄氏 1.5 度，无必要在上述期限内达到净零排放，否则全球暖化恐带来灾难性且不可逆的冲击。非盈利国际石油变革组织所做的分析显示，签署承诺的国家在2016年至2020年间平均每年投资国际化石燃料计划的金额合计将近180亿美元。不过没有亚洲国家加入签署，尤其是在 G20 当中，中国、日本和韩国是海外化石燃料计划最大注资国，且大部分资金是投入油气计划。即管他们已加入 G20， 其余国家承诺将停止提供资金给海外燃煤计划。由佛州到费城郊区再到长岛，选民在星期二对民主党发出了明确无误的信号，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甚至超过一些悲观策略家的预期。但是白宫和民主党国会领导人说，他们的结论是选民对他们在公共工程、社会安全网和应对气候变化花费数万亿美元的不完全推动感到不满。拜登在星期三对记者发表讲话时论证了该党的问题，民主党人将问题归结为执行力不好，而不是其政策和愿景有问题。拜登在白宫说，人对很多事情感到不安和不确定，由学校到工作再到一系列的事情，如果能够通过我的重建更美好倡议，你将会看到很多事情会得到改善。但截至星期三结束时，对于谁应该为这次失败负责，以及需要做出哪些改变来重新调整民主党与选民的关系，仍然存在真正的争议。众议院民主党党鞭詹姆斯·克莱本话：我哋必须走出舒适区。温和派唔相信激进派，激进派仍唔相信温和派。佢表示，如果我哋想成功，我哋必须超越呢点。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海文·麦卡锡表示，共和党人喺星期二嘅选举中拎咗如此多嘅选举，俾民主党人敲响咗警钟。如果民主党继续推进他们的大规模社会主义支出法案，那表明他们已经聋了，听不到美国公众对他们的期望。他们在这里说你知政策很重要，而选民已经看到了一点，你要细路不听父母的，而是听政客的。乔治亚州联邦众议员德鲁弗格森亦表示，这一次选举恰恰是对大政府社会主义的强烈抵制。他强调说，这次选举亦提出了在公立学校教授有争议的批判种族理论的问题， 证明父母希望自己对教育能做出决定。美国劳工部星期四的数据显示，第三季度美国工人生产力下滑的幅度远远超过预期，是40年来最糟糕的情况。在7月至9月期间，经季节性调整的工作时间增加了 7%， 而产出只增加了 1.7%， 生产力损失约有 5.3%。而今年上半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产出量都高于工作时间增加量，分别飙升到 8.1% 和 8.5%， 所以生产力为正增长，而第二季度的生产力数字由先前估计的 2.1% 上调至 2.4% 的增长，与一年前相比，工作时间增长 6.7%， 而产出只增长 6.1%，有约 0.5% 的生产力损失，这个亦是10年来最大年度跌幅。生产力的下滑很可能反映为供应短缺，很多企业说感令到他们无法全力以赴地运行。劳动力稀缺亦可能令到雇主迫使现有工人延长工作时间，感亦会损害生产力，或者因为疫苗令措施只能够雇用生产力较低的工人，以及检查疫苗卡亦令到消费者无法消费，即使店家开店却没有生意上门。具体来看，今年第三季度制造业工作时间增加了 6.7%， 而产出只增加了 5.7%， 所以损失了 1.0%， 与同样在疫情中的上年第三季度相比，总的制造工作时间增长了 3.8%，而产出增加了 6.3%， 生产力增长了 2.4%， 显示上年在失业率更高的背景下，劳工的生产力仍可维持在较高的水平。